好，我想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课程哈。那个声音有点哑，不过感谢主还有声音可以讲话。昨天有多少人有参加那个医治的课程？哇，这么多人哈，感谢主呀！啊，感谢主，做神的粉丝比较好。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你真的是一位何等爱我们的神。主啊，你真的 不但是愿意在身体上来成为我们的医治，你更愿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成为我们医治的主。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医治是何等的完全。主，你的医治里面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是一个被爱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欢迎你爱的膀臂围绕我们。主啊，欢迎你哦，主亲自哦，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彰显你自己那一个温暖的爱，把我们从深处里面提起来。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哦。愿今天这一堂课里面，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主，你的爱的膀臂未曾缩短。主，你爱的膀臂是一个有能力的膀臂。谢谢主，主，我们感谢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特别就会来看到关于在更新里面的人在医治的里面哈，特别讲到原生家庭里面的创伤，以及原生家庭里面的怎样从创伤里面得着医治。那么今天的讲义里面大部分哈都是我们讲到内在医治里面的一个 outline。那么所以今天跟下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范畴里面来分享，但是我会可能会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在里面。那如果你昨天有来参加医治的神的医治与你的参与，你有买，你有拿到一本的讲义哈。那在那本讲义里面，我也有很多关于内在医治里面的教导还有讲义。那其实大部分的讲义都大同小异啦，但是每一次的分享可能有圣灵的引导，会在不同的重点上面哈。那么所以今天跟下个礼拜的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礼拜拿到讲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带来上课哈，那最好你每一个礼拜都带来，因为你每一个礼拜带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 review 或者是会讲到的时候，可以一起都可以试用。好，那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讲到创伤哈。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更新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讲到创伤的一个来源跟创伤的一个进入。那么当创伤的来源跟一个进入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创伤的来源跟进入里面大概是有两个最大的一个部分，一个是从罪来的，一个是从罪孽来的。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从罪来的那一个层面。那么罪又从罪来的又分为两种两个部分哈，一个呢是自己所犯的罪，另外一个呢是别人所做的事情，可是你有罪恶感。好，那所以我们那个叫做悲罪。所以在今天的讲义上的前面一个部分，我就没有把那个罪的地方特别再写出来，因为上个礼拜的讲义已经给你们了啊。那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创伤的来源跟进入是从罪孽来的。罪是一种现状，罪孽是好几个 generation 里面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就会特别强调的是在悲罪的部分。那么通常来讲，悲罪就不是，我再一次说，不是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可是是别人的事情会影响你，让你感觉到有罪恶感。而且有的时候不只是让你感觉到有罪恶感，你感觉到是有一个羞耻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一个罪恶的感觉或者这个羞耻哈，如果我们不去处理不去面对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跟着我们一辈子哈。所以你一辈子都觉得你很有羞耻，你一辈子都会感觉到有你觉得你好像什么事情做错了，但是你又说不出来到底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可是你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伤痕。那我们这个叫做悲罪。那么大部分这些的悲罪呢，都是来自于 我们原生家庭里面，那我们原生家庭，所谓的原生家庭就是包括了我们的父母哈，还有我们整个生长的环境。那么当然这一个特别讲到父母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我们还包括我们父母的父母哈，我们上一代的父母，那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力，那并且在讲到父母的时候，我想以前如果有我们班上粉丝很多的话，你就听过了哈。但是如果你以前没有上过这堂课，我就稍微再分享一点。那讲到父母或者在上一代哈，我特别要分享这件事情，就是你听过你就再听一遍哈，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我就再分享一次。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里面去分享也是讲到内在医治，讲到这些的课程。其实这个教会我已经去过很多很多次了哈。那每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子，那么一个high school 的一个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呢，每一次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她的母亲总是会跟我说，请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哈。那我每次看到她女儿的时候，总是她总是把那个脸拉下来的，那么不但把她的脸拉下来，而且全身都不是穿黑色，就是都是穿深色的衣服，那么不但是低着头，头发遮住脸，还要戴一个帽子哈，所以就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女孩子在那里。那么所以我每次都有为这个姐妹来祷告。那么她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笑哈，也没有真正看过她长得到底是怎么样子，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在一个医治的聚会里面，再一次她的母亲请我为这个孩子祷告。那么当我要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心里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动哈。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跟这个妈妈说，我说请你去抱一下你的女儿哈。她的母亲就说我没办法抱我的女儿。我吓一跳，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抱你的女儿呢？她就跟我说哈，她说因为啊，她说当她结婚的时候，她的夫家哈一直很希望她能够生一个帮她的夫家生一个儿子，因为在她的夫家里面，她的先生是独子啊，所以她的夫家就一直希望她能够生下儿子来。那么可是呢，她第一个就生下一个女儿哈，所以她生下了女儿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被她的那个夫家所接受，那不能被她夫家所接受，所以她心中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她说她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就不敢去抱她的女儿。那不敢去抱她的女儿呢，就没有想到她一生就生四个女儿，所以基本上她是从第一个女儿到第四个女儿，没有一个女儿她是抱过的，因为心中有一个害怕。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这个母亲她已经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背罪的人，她就背了她夫家那个所谓的婆那个叫是不是叫婆婆啊，背了那样子一个希望她生一个儿子她生不出一个儿子来，就已经背了那个罪在里面。所以他不但背了这罪，他心里面就有那个羞耻感，那么这个东西没有去对付的时候，就带到他自己四个女儿的身上。所以当我跟着母亲说请你去抱一下你女儿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没有办法抱我的女儿。哇，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可是你的女儿最需要的就是你一个拥抱，我就这样跟他讲。所以我等于有一点在那个状况里面，我有点 push 他，逼着他一定要去拥抱他的女儿。你知道我如果我要做那个表情啊，他真的他拥抱他的时候，一抱以后马上就把他推开啊。因为他什么，他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所以在他里面有恐惧，有那个害怕。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哈，很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奇妙。那一天这个母亲做了他四个孩子， 这个女儿已经高中了哈，可是她前面三个女儿都没有抱过，你要晓得都没有抱过，所以你只要知道那一天这个母亲愿意去抱她女儿的这一个动作是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在她身上就为她自己就断开了一些的捆绑跟捆锁，也为她的女儿断开了捆绑跟捆锁，哈利路亚。那么感谢主，就从那一次之后大概半年之后，我又去到那个教会。当我再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位非常让我觉得非常出色的一个女孩子啊。那个女孩子呢全身都穿白色的衣服哈。那不但全身穿白色的衣服，头上还绑了一个 hair band 哈。把那个头发这样弄起来，哎呀，非常出色一个女孩子，笑眯眯的哈。那一次我在那个聚会里面呢，刚好是讲到妇女的事工。那么讲妇女事工的时候，他们的牧师呢就说，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去点点别人的鼻子哈，要对那个姐妹说哈，你是神眼中的宝贝哈。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去点一下鼻子哈，说你是神眼中的宝贝。那这个全身穿白衣服的女孩子就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说，刘师母，我要点你的鼻子哈。她说我要对你说，你是神眼中的宝贝。哎呦，好开心。后来呢，我就发现说啊，感谢主，这个女孩子就是以前全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孩子，以前我都看不到她的脸，每次看到她就是一个帽子哥的戴着，但是现在她能够成为这么喜乐这么快乐一个人，我就看见神在她身上做了医治的工作。那么这一个医治的工作是从他母亲的一个拥抱，哈利路亚，就为他断开了很多的捆绑跟很多很多的冲突哈。那我也看到他的母亲就特别的高兴，我感谢主，神实在是愿意来医治我们，哈利路亚。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好多时候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的一些的伤害哈，真的会让我们如果不去解决的时候，这个伤害在我们的身上会带给我们整个人格，我们整个对事情的看法跟想法都会有产生很多很多扭曲的地方。那么因此呢，这一个悲罪从原生家庭的环境里面，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整个生长的环境哈。那么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每一个家庭的结构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我们讲到有核心的家庭，假如以我现在来讲，我家的核心家庭就是四个人，就是我跟我的先生还有我的两个女儿，这个叫做核心家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核心家庭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哈。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人的家庭的结构里面是单亲的家庭哈。那我们就知道单亲的家庭里面，那么生活里面的一些的结构，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亲的家庭，他们也会有一些的罪恶感跟羞耻感背在那里。那我就提到这个见证我也提过，反正你听过你就再听一遍哈。那我就要提到说单亲的家庭哈。那么有一次我在巴西服事的时候，那我在巴西服事的时候，在我记得在有一天的晚上，刚好我分享一个整个原生家庭里面的创伤啊伤害的时候，我讲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孩子到我面前来。那么这个孩子差不多是10岁左右，一个男孩子，他就到我面前来就跟我说，就一直掉眼泪，一直哭一直哭。他就跟我说，刘师母，你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信息，你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买一个录音带？好，买一个录音带。他说，因为我妈妈今天晚上她心情不好，没有来参加这个聚会。可是我觉得我的母亲很需要这个信息。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买一个这样子一个信息？然后这个孩子就一直哭，一直哭。那我看到这个孩子哭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非常的难过。好，我就跟这个孩子说，我说你不用买了，我说这个信息我要送给你。好，那你可以拿给你的母亲。所以呢， 我就看到这个孩子想到他的母亲。那么这个母亲呢，她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她来那一次是一个退休会，她这个母亲就带着她两个儿子来参加这一个退休会。当来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母亲，其实她来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她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好像你就觉得她身上或者是说她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有一些的压力，有一些的捆绑。她每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头都是低的，都不愿意抬起她的头来看别人，总是躲在角落里面。后来我隐约的听见说这个母亲是一个单亲，她刚刚从美国回到巴西，带着她两个儿子回去，所以我也没有多问她的状况。那么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那么所以那天晚上，当她儿子在那里非常的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单亲的一个母亲。所以我们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我们就有同工特别跟她的母亲就做过一些内在医治的祷告。那我现在讲到最后一天，当最后一天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有见证会。在见证会的时候，这母亲就上台做见证，她自己上台做见证，我都吓一跳。她上台做见证的时候，她就说到，她说这几天的聚会里面我被神来医治啊。她说其实她就讲一下她的 background。 当她讲 background 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一个姐妹，她说在她高中的时候，她她就有一颗爱主的心，那么她也很想要服侍主。她说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跟那个刘师母一样，我曾经在心里面有一个期望，我期望我将来能够做一个师母。你就知道这个姐妹她你在高中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期待。她说在后来在她就跟她的先生两个人都在教会里面，都在团契里面有很多的服侍。所以当他们后来毕业以后就结婚，结婚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说你们是郎才女貌，然后又这么爱主，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羡慕这一对的夫妻。那么等到他们后来结婚以后，就到美国来美国来深造。那么在来到美国以后，因为环境的影响，那个各方面的压力，所以这一对的夫妻就在他们美国在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后来这个家庭就出了状况。那么出了状况以后呢，那么不但都不再去教会了，而且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最后夫妻两个就离婚，她就成为一个单亲的妈妈，就带着两个儿子非常的失望回到了巴西，她的家乡她的家乡的地方。所以她说当她回到巴西的时候，她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那么而且呢，她听到很多的人都跟她说，单亲的家庭孩子一定教不好，单亲的家庭孩子教不好。所以他就背着这样子的一个痛苦，背着这样子一个羞耻回到了这个巴西。但是在那几天聚会里面，他说神医治我，神医治我，我今天要在众人的面前说一句话。他说我要说神一定能够帮助我，哈利路亚。他说我下定决心，我要靠着神的帮助把我两个孩子带大，而且我要把这两个孩子带成合神心意的儿女，哈利路亚。我那天听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是说，或许有一些人，你是在单亲的家庭里面长大，或许你现在正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弟兄姊妹，我今天真的要在这里说绝对不要让单亲家庭这一个名词限制你，不要让这个单亲的家庭这一个名词限制你的心态，限制你的情绪，限制你能成就的工作。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在这里说我们很多时候一些错误的教导，或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一些错误的教导，觉得单亲的家庭很难搞。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的观念。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真的是可以靠着主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家庭，你相信吗？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单亲家庭是特别被神所眷顾的，阿们。 哈利路亚。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多少的寡妇带着他们的孩子被神特别的眷顾能够成长，哈利路亚。今天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你看到圣经上说什么？神特别照顾哪些人呢？孤儿寡妇，阿们，哈利路亚。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容许别人告诉我们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很难带呢？为什么要容许别人告诉我们说单亲的家庭的孩子都是有问题呢？这是不正确的。圣经上说神照顾孤儿寡妇，你知道吗？神的照顾比人的照顾更棒，哈利路亚。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单亲家庭的孩子的长大比我们那些所谓核心家庭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好，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被这样子的一种好像背这样子的一个罪，哈利路亚。我真的是说我看到好多的单亲家庭长大的一些的孩子真的棒得不得了，哈利路亚。我记得前几年我看一本书，那本书是特别讲到一个那本书那个作者忘记他的名字了齁，但是他在那本书上里面就写他是一个被神大大所使用一个神的仆人。他在那本书上里面就讲到说他的母亲齁是在一个被侵犯的过程里面怀他的，被侵犯的过程里面怀了他。所以呢他说当他从生下来就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父亲是谁，从来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但是这个孩子被他的母亲在主的教导里面，在主的那个手的扶持里面，这一个弟兄成为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哈利路亚。我每一次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你真的是照顾孤儿寡母的人，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实在太奇妙了。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家庭的结构，家庭的成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那种悲罪的感觉啊。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你千万不要再继续背这个罪，也不要继续背这一个羞耻，不要继续背这一个罪恶。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神要特别看顾你，哈利路亚。你来到主的面前领取神的爱。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家庭结构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是再婚的家庭啊。那么再婚的家庭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因为再婚的关系心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悲罪跟很多的伤害。我记得前几年我们家的 neighbor 就是他们的孩子，我觉得怎么孩子这么多，两个的儿子两个女儿四个孩子，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两个家庭再婚的一个家庭，一人各带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而且年龄都是相同的，所以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刚好跟我两个女儿的年龄也不相上下，所以常常六个人就可以一起玩哈。那么我就看到那一个家庭，但是我就说很可惜，那个家庭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神啊，那么没有认识神呢，所以在那个在家庭里面，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夫妻都。你常常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他们有很多的罪恶感，有很多的羞耻感在他们的身上。那后来我也非常的难过，就是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整个的巷子里面有好几部救护车好几部那个救护车跟消防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妻子她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她就选择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啊。那个先生看到我先生的时候就哭啊，就哭。那时候我心里好难过，我说主啊，这个家庭不认识你，他们就在那样子伤痛的里面好像走不出来。所以我真的想到说也许有一些的状况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伤害，有一些的伤痛，但是所以为什么 我们需要有医治的课程，我们为什么需要来教导，我们为什么需要让我们的膀臂可以伸出去。今天早上牧师也在分享的是说，神真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把那个爱可以更多的给出去，因为在这世界上有太多受到伤害的人，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好像没有一个解决之道。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好像圣经上说的，我们要为这个世人来预备一条可以走的道路，阿们。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上这个课，不只是因为你的伤害要被医治，更是要帮助我们去能够找到靠着神找到一条道路，是为世人所预备的，阿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在再婚的家庭里面，我们也看见圣经上有没有再婚的家庭呢？想想看，有没有再婚的家庭？有哈，谁是再婚的家庭？有一个神的仆人，路德再婚的家庭 ，yes。还有呢，摩西忘记了。有没有想过，摩西也是一个再婚的家庭？好，摩西，哎，你们不知道摩西是再婚的。摩西他本来的有一个妻子，后来不是被打发回去了吗？还有两个在路上忘记了。好，那我讲另外一个，你一定记得哈。摩西后来就怎么样，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这点你们记得了吧？所以什么？摩西是什么？摩西是再婚的嘛？摩西又结婚了，有没有？好，摩西再婚的时候，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你知道，再婚的家庭有的时候会承担很多的什么？别人的指责，别人的话语里面，也许是批评或者是论断。你知道摩西在再婚的时候啊，摩西在他那个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的时候，谁就看不起他呢？他的姐姐米利安嘛，大家记不记得哈？所以圣经上说，米利安就非常的不高兴啊，当摩西娶了古实女子的为妻，所以米利安就在话语上面就在那里攻击摩西，记不记得哈？当米利安在攻击摩西的时候，你知道神呢都为摩西讲话耶，哈！你看看神为摩西讲话，神为摩西讲话的时候，神说什么？他说：“我的仆人摩西，哈，在世人眼前极其谦和。我在世上没有看过人比摩西更谦和的。”这是神给他的评价，神给他的评语。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一个缘故呢，你知道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结果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他就马上立刻得什么啊？得大麻风，还被关锁了七天。好，那我们就看见神为摩西讲话，神来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神就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弟兄姊妹，有些人说不管是离婚也好，那个什么丧偶也好，很多人对于再婚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不能够接纳，有的时候话语很多，常常在教会里面好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你用新约来讲，好像觉得一个人是不能够再结婚的，你知道很多人用圣经上来讲，那我要说哈，圣经里面都有提到，连摩西这个大家所重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有再结婚的状况哈。你知道大卫有没有再结婚？有，等到大卫有没有再结婚？有，那当然大卫有好几个妻子，那个部分我们暂时不说了。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有没有再结婚？有，那我们再讲别人，再讲那个谁好了，亚伯拉罕有没有再结婚？有，亚伯拉罕撒拉去世以后，他年纪老了，圣经上说什么？他后来又什么？又娶了妻子。有谁说不可以再结婚的？我不同意。我看圣经上有很多再婚的情况。那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家庭的状况是结构是不同的。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在这里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定罪的人。阿们。好，昨天我已经讲过 过，我们绝对不要成为一个定罪的人，因为你不是他的状况，你不知道他的状况到底是如何。那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对神来负责任，是不是？我不是负你的责任，我可以我为你祷告，这是需要的，但是你的选择不是我要来负责任的。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亲自来面对我的神，我要对神负责任。所以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所谓的罪上有份是你不要定别人罪的罪上来有份。好，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每一个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是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神自然有他的方式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提升起来。阿们。好，有些人说再婚的人离婚的人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服侍，我也不同意。好，那我真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很不一样的。好，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自己对神来负责任的时候，我真的看到神要做重建的工作，拆毁又建造。阿们。我真的今天也愿意在这里为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姐妹做见证。好，那虽然她今天人不在这里，不过因为我们在妇女特会的时候她讲过一个专题讲座，所以我可以在这里为她做见证。你知道我们教会好那个我们教会里面哈 ，children， 我们教会 children program 里面的director 哈，我们的那一位姐妹哈，她虽然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可是她什么？她被神大大所使用。你们的孩子，你们在我们 children program 里面啊，大部分都有。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被照顾得很好啊？有，哈利路亚，我们的姐妹被神大大所使用，哈利路亚，他的破碎里面就带出来了医治，哈利路亚。我没有看过一个姐妹或者看过一个同工他爱孩子爱到这么深的一个地步。好，在我们的教会15年来都在 children 里面服侍，没有一次 complain 过，没有一次抱怨过，没有一次觉得说我累了我做不下去了。到如今他还是有 passion， 有这个热忱，他是被神医治过的，哈利路亚，他是被神破碎过能够站起来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在这里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定罪的人，我们要帮助这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领取这一个医治，重新站起来，能够成为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所使用的人，哈利路亚。你知道圣经里面太多的例子，我们都看到神做拆毁的工作，神做建造的工作，神做重建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再婚的家庭，单亲的家庭，三代同堂的家庭，好，那么三代同堂的家庭也实在是太多了，好，那我也不再多讲，好，那么还当然还有收养的家庭，我感谢主，收养的家庭，领养的家庭，好，好多年前，我记得我因为我跟我的先生哈，我们已经有两个女儿了，你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好想生老三哦，哈，但是就没有，我还记得有一阵子。我很想生老三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赶快去买一个东西来验一验，每一次一看哎呀没有怀孕就好失望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们好想生老三，那么都没有生老三，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很有感动想去收养小孩，所以我们就是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怎么样领养孩子，怎么等等的，就放在就这样，结果那好多人都反对我们去领养孩子，说你已经有两个了，为什么还要领养啊？难道生不出来吗？为什么要去领养？所以有一阵子我们好想领养，那不过后来也是因为那个教会事情实在是越来越多，以后也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但是我们那些的资料都存在那里哈。那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我们其实这个姐妹在我们教会现在也很久了。那以前呢我们在 Maryland， 我们在 Washington， 在 Maryland 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服侍哈。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非常想要小孩，就是没有孩子。那没有孩子的时候呢，那个我第一次刚刚哈拿到驾照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去看怎么样可以破除这个不生小孩的问题，就去带他去看妇产科的医生。 生，所以我跟这个姐妹是很久以前的那个一个朋友。好，那么感谢主，后来我们在这边牧养教会，他们也搬到加州来，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就一起服侍。那么这么多年来常常为他祷告，好，他们夫妇非常想要孩子都没有，那么感谢主，好，经过很多年的挣扎，也经过很多年的祷告，好，后来他们说，哎，既然自己生不出来，去领养吧。所以他们就开始去领养。那么因为他们想去领养的时候，刚好我们以前储存的领养资料都可以给他。那么我也非常感谢主，好，后来他们就领养孩子，领养一个不够，还领养了两个，好，那现在都在我们中间。我也感谢神，前几年神真的是在他们身上就看到神的医治在他们的身上。那个领养孩子来以后，哎呦，我说怎么有人领养的孩子长得比自己生的还像啊？那现在在我们的教会还有领养小组，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领养的这些孩子们，哎，我有时真的觉得好奇怪，你有没有去领养小组哈？去看看这些领养的孩子哈，怎么每一个都比我们自己生的还像嘞？好奇怪哦，每一个都好像。然后都，哎呀，都是看到他们，这些被领养的孩子这么得到爱，好，这么那个这么欢喜快乐，这么样子的有自由，哦，我心里真是感谢主，知道神的医治就在其中，好，领养孩子，其实我觉得，我很鼓励。能够领养小孩哈，如果实在生不出来就去领养嘛，领养蛮好的哈，让别人得祝福。我上次不是讲一个见证嘛，在我们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姐妹，她也是他们结婚十几年都一直都没有办法有孩子，都已经到放弃了哈。那也觉得她一直觉得有一个羞耻，因为她觉得她生不出孩子来，这是一个羞耻感，这是什么？再一次讲到悲罪，那么一个羞耻。赶在他的身上，那么后来最后他跟他先生两个决定，那我们就去领养孩子吧，所以就办了领养的手续，好，那个所有的 paper 都送进去了，还在小组里面请弟兄姐妹帮他们写推荐信啊，说他们是适合可以领养小孩的，好，这些通通都做了以后呢，哎呀，太奇妙了，忽然之间呢，这个姐妹觉得身体上面不太舒服啊，起了变化，就一化验呢，发现她怀孕了，哈利路亚，十几年啊，真的是怀孕了，那真的是太高兴了，你知道，也觉得神真是 do miracle 在他们身上。那很多人就问他，那你这样子情况里面你还要不要再去领养孩子， paper 都进去了。这个姐妹跟她先生啊，在神面前祷告以后，他们说，主啊，我们还是要领养孩子，感谢赞美主。所以她不但是自己怀孕领养孩子，我很高兴的说，昨天他们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把这个孩子取名就叫神的保护，哈利路亚。虽然这个生产的过程有点辛苦，但是昨天我听到他已经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好高兴哦，真是心里极大的欢喜。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看 email， 因为昨天聚会搞得很晚，我回家的时候看到 email， 他就把他那个刚刚生下来那个孩子的照片从 email 里面，哎呦，我看到的时候好高兴。我很少看到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哈，眼睛是打开来的耶，大部分都闭起来嘛，身上还有那个膜啊什么的哦。可是他那孩子眼睛张得好大哦，哎呦，我一直跟牧师说，我说 amazing amazing 啊，没有看过小孩生下来眼睛就张开来，哎呀，感谢赞美主，我真的很高兴哈，我真的看见那个神，这位姊妹那次我去参加她的 baby shower 的时候，对不对，叫 baby shower， 对 baby shower 的时候，哎呀，真是我们都流着眼泪在那里感谢主，不但为她这一个即将生的孩子祷告，为她即将要来的孩子也祷告，哈利路亚，真是感谢神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神的医治太奇妙了，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成就他医治的大能，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也看见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在家庭的结构里面，那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看见是在家庭里面有兄弟姐妹了，当然现在在中国大陆 或者我们下一个 generation 很多人都是一个孩子哈，那么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可是呢，我们看见大部分哈，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很多时候在兄弟姐妹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悲罪的状况出现。那我们讲到先讲到出生的次序哈，如果我们讲出生次序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上讲到雅各跟以扫哈，这个就是什么出生的次序里面，我们也看到雅各悲罪了，有没有哈？我上次在创世纪的课程里面讲到，雅各生下来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抓着他哥哥的脚跟被生下来，他就被取名叫什么？就要抓哈。那么取名叫抓还没有关系嘞，因为他取名叫抓，我一问大家说你对雅各的认识什么？每一个人都说狡猾、欺骗、哈、抓取、哈，哎呀，都没有什么好话哈。所以你知道是雅各从他的名字、从他的出生的次序里面，他就开始悲罪了哈。那么其实圣经上我好几次都提到雅各，我说雅各呢，他其实生下来，如果以他的个性来讲，孩子的性格来讲哈，雅各的个性是什么？为人极其安静嘛，因为安静的时候就天天都黏着妈妈，好，孩子都喜欢跟妈妈黏着妈妈，他跟着妈妈在一起，其实是为人安静的人哈。那么他母亲呢？那个当时哈，这个父亲啊，以撒想要为儿子祝福，要给长子祝福的时候，哇、哦，这个妈。利百加一听到了以后，马上哈，就跟雅各说，儿子啊，那个你爸爸要为你哥哥来长子的祝福了哈。那么所以呢，他就跟他说，你快点去哈，那个我帮你煮东西给爸爸吃哈。那然后那他就说不行啊，这个是欺骗呢，他爸爸知道了会受咒诅的。你看这个雅各哈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他妈妈说，儿子啊。你只管听我的哈，你的咒诅就归在我的身上了哈。这是雅各所承接的，但是呢，我们却觉得什么？雅各很欺骗，他很狡猾哈，心机很重哈，等等。其实我觉得雅各是一个背罪的人哈，雅各真的背了很多的罪。那么，我觉得雅各呢，外表上看他好像因为他后来逃开家哈，拿到这种长子名分以后，其实神在母腹里面怎么就已经定了，雅各是要得长子名分的人，对不对？在母腹中间就已经定了。但是这雅各这一生啊，就是因为这个出生的次序，这一个长子的名分，他这一生怎么样 suffer 啊？他这一生都非常的 suffer， 这一生都在受苦的之中。哈，那么我们思想雅各的时候，所以后来呢，当他逃离他的家，神要他再回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亲自面对面遇见神的机会，哈利路亚，才重新再转换他的生命哈。但是在雅各整个从那一亚伯渡口之前，你发现雅各的那个悲罪哈，在他身上的悲罪，他这个悲罪不只是背了这一个出生次序的罪，背了这一个个性上面的罪哈，个性上面他还背了什么？他母亲所加在他身上的罪，那个咒诅啊等等，还有呢。雅各还背很多的罪，他背了女人的罪哈。你有没有发现雅各呢娶妻子的时候，一个利亚拉结，我觉得雅各好可怜哦。我有时他说他一生的年日里面哈，又苦又短，他跟法老说，我真的觉得一点没错哈，他真是苦啊，他背母亲在他身上的影响力太大，他挣脱不了啊。那你看到他结婚以后，两个妻子啊，对他有多少的瑕疵啊？啊，这个生孩子，这个要生孩子，这个生不出来，这个说你跟我的欠哈，生孩子归在我的名下。哎呀，我觉得这雅各真是辛苦啊，他一辈子都被女人扛错，所以我说他背很多的罪。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里奉劝我们姐妹 好，你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好，控制你的儿子，好，控制你的丈夫，那让他们受苦，哈，他们受苦你也没好日子过。利百家也很可怜，在整个的一个状况里面，你也看到利百家，好，我今天要说利百家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创伤的人，好，他从两个孩子身上掌控权太大的时候，自己也怎么样，自己也受苦，好，那么所以其实利百家在他临死之前，好，他都没有再见过雅各，你说这是不是很辛苦啊？那利百家，我在创世纪里面也提过，其实利百家在他的很多的创伤里面，也以至于使他变成一个什么，很会自己咒诅自己的人。自己咒诅自己的人，所以利百家这一生生孩子也咒诅自己，哈，哎呦，我这样干嘛活？两个在里面，那个我觉得哈，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哎，为什么我们一定说他的两个孩子在肚子里相争呢？我觉得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那个肚子空间就这么大嘛，哈，那两个孩子在里面，如果长得很胖很壮呢？当然位置不够嘛 ，space 小哈，那对不对？但是呢，就哎呀，就说他们两个相争，哎呦，我觉得真是很可怜啦。那没 space 就小，那我想三胞胎呢，四胞胎呢，哈，那不是每个都在相争了吗？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的很多的一些的话语，一些实际的状况，其实也不是谁的罪嘛，对不对？不是谁的错嘛？那是太小，可是怎么样，他们就背。赔罪，其实雅各跟以扫都有没有赔罪，都有在肚子里面就说他们在相争，哦，所以利百家在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你说利百家的口，哦，就让他总是好像经不起苦难一样，利百家两个孩子在里面脚踢来踢去，他说，哎呀，这样太苦了，我干嘛活着呢，就开始咒诅自己死亡，到他跟他雅各儿子说，你的咒诅都归在我身上，哇，他又什么，他是一个喜欢拿咒诅的人，哦，等到你看利百家整个一生的过程里面，从结婚以后，结婚之前蛮好的，结婚以后，哦，就是不断咒诅一直到他死，真是可怜，哦，我觉得难怪圣经上面在传道书里面说，人的什么一生的起头，哦，是好的，但是你要看他的终局怎么样，你不要成为一个起头是好的，但是你的终局是落在那个软弱的里面，哈，所以我想从这一点，我们就是要学习做亚比斯，哈，亚比斯什么转换了那个咒诅，哈，亚比斯懂得为自己的生命，为痛苦的环境来祝福。那么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你家里的情况如何，你今天听见了，你就不要再活在咒诅的里面，你一定要靠着神做一个转换，你要跟神祷告说，我现在要来祝福我自己，我要来祝福我的家庭，我要来祝福我的兄弟姐妹，我要来祝福我的家族，让你的祝福可以转换那个咒诅的环境，可以转弯。今年我们教会特别要讲到，我们要一个那个胜过巨人的恩膏，哈，要有一个这些的难处，哈，不要让这些的难处成为你自己的咒诅，成为你自己的软弱，你要说你要做相反的事情，你要为这些情况有困难，你就要用祝福来抵挡，哈，有咒诅你要用祝福来抵挡，哈利路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一个兄弟姐妹里面，我们也看见真的我们看在兄弟姐妹中间，哈，如果有孩子多的什么情况里面，那有一件事情就会在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是很多家庭都有的问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偏心，哈，对孩子的偏爱。那么这个偏心跟偏爱里面会影响什么？会影响你的儿女中间彼此的比较。那么有的时候这些的比较不是还不一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从儿女中间，但是父母因为偏心，为什么父母会偏心呢？因为父母会把孩子拿来做比较，好，那举一个例子，比方一个孩子生下来，好，那么生下来的时候，哦，你一看这个孩子特别像你，哈， 特别像你，你就特别爱这个孩子。哎呦，你说这孩子真像我，真是有我的 character， 好，真是有我的传承，哇，就非常喜欢这个孩子。那我们现在看到祖父母更是了哈。假如你说，哎呀，这个孩子很像你，哦，那个祖父母一定特别爱这个孙子或爱这个孙女。我们家两个女儿哈，我的老二哈，我的老二生下来的时候啊。就很像我的先生齁。那有时候我在我办公室，如果我欢迎你们去我办公室看一看，我办公室里面有放我们家的一些照片齁。那有一张照片就是我的老二小时候，那还有一张是牧师小时候的照片。如果你去我房间参观，哎呦，你真的看一模一样，那个下巴，那个嘴巴齁，那个神情齁，这是跟我先生像的不得了。我有时候说你是小刘同齁。只不过你是女孩子啊，所以呢，哎呦，那个每一次看到我那个小女儿那么像我先生也很高兴，他也觉得很得意啊。但是呢，哎，那你说，那我的老大呢？那我的老大，我老大，那有一次啊，我也觉得很感恩。那人家说，哎呦，你的妹妹好像你爸，像你爸爸哈。那我的老大就很得意的说，我像我奶奶。他像，所以奶奶也很喜欢哈，喜欢他，因为很像他嘛。所以你知道，我们孩子，因为你很像的时候，你就总是会怎么样？好像对他有一点，哎呀，特别的感觉啊。还好我两个女儿都不像我哈，所以我就没有这种的捆绑哈。我也很感谢主哈。那么可是呢，我要讲一个比较伤心的啊。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就她写了一篇见证。我从她见证里面，还有她自己跟我的分享里面，我就发现这一个姐妹，当她在她的长相哈，就是非常像她的爸爸。可是呢，他的父母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一个姐妹的妈妈哈，她说他们家里面两个姐妹，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那么因为夫妻的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么不好到一种地步，所以他妈妈呢，一想到他的爸爸就很恨他的爸爸哈。虽然没有离婚，但是恨，非常的恨。所以他说他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辛苦，因为他太像他的爸爸了哈。所以他妈妈一看到他就想到他那个讨厌的爸爸哈，就想到那个眼中钉的那个爸爸。所以他说我从小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样做得好，我希望我妈妈能够称赞我一下，能够爱我一下，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这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悲罪啊。所以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创伤的人。那么后来他来到美国以后，那么他就觉得他实在是太苦了哈。后来他婚姻也不也破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一生是一个这么辛苦的人。那么可是感谢主，当他婚姻破碎之后，那么他就有一个机会来认识主。认识主以后改变他的生命，他认识主以后，他发现虽然他的母亲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拒绝，可是他知道有一位神爱他，所以他当他信主以后，他就开始生命里面就有很多的喜乐。后来神又再给他一个婚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说师母，他说圣灵感动我，神感动我，虽然我的母亲这样子的恨我哈。看到我就想到父亲，但是圣灵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要把我的妈妈接来跟我一起住。所以在那一年，他真的就把他的母亲接到美国来跟他一起住。好，那他说，因为我现在信主了，我就要把我的母亲也带去教会。我真的很感恩，在三个月之内，他母亲来教会，就在我们的教会信主，在我们的教会受洗。哈利路亚，神为这一个家庭 把那样子的一个创伤，把一个伤害就挪开。哈利路亚，这是神能做的事情。我们许多时候靠着人的方式是没有办法，但是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我们顺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家庭里面成就了医治的大能。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孩子的出生次序，所以我们看见父母对孩子的偏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那因此如果你是做父母的我真是要奉劝你请你真的是开始去看看你每一个孩子的不同，为每一个孩子来祝福，求神把一个从神的眼光看孩子的心放在你的里面。那我就要讲一下，当我们有偏心的时候，就会带来在兄弟姐妹当中的一个 jealous， 一个嫉妒。我在讲义上有特别讲到哈，嫉妒，我选了几节经文跟大家一起看。箴言14:30里面说到，嫉妒是什么？是骨中的一个朽烂。你知道，嫉妒是一个你的骨头都朽烂了哈，骨头都会坏掉啊。加拉太书5:21说，嫉妒哈，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讲几个字，有古卷在此有，嫉妒就是什么？凶杀。嫉妒就是凶杀。嫉妒还有呢，后面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嫉妒好像嫉妒就是一点点的 jealous 而已。可是你知道嫉妒跟什么归类在一起呢？如果你从加拉太书5:21，很可怕耶。嫉妒跟醉酒跟荒宴是相等的。好，接下去说呢，他说行这样事的人还有怎么样，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哦，你说这个 jealous 厉不厉害？这 jealous 很厉害哦。好好，你再看雅各书3:16说，你们在何处有嫉妒，嫉妒就会带来纷争。好，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对不对啊？对，好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哈，加拉太书5:26说到，他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们看见嫉妒呢，比较里面还有什么惹气，还有争风吃醋，贪图虚名，都会给我们带来嫉妒等等。好，那我们看，如果我们想一想圣经上面关于嫉妒方面有很多的状况。好，从嫉妒，从比较里面就会什么，所以人与人中间一比较就容易产生什么，就产生嫉妒。那么有嫉妒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从心里面的状况来讲，一个比较就产生嫉妒，嫉妒就会产生什么？仇恨。好，仇恨里面就会产生什么？凶杀。刚才讲嫉妒就是什么？凶杀。那因此呢，我们想到比方说圣经里面最早的时候创世纪里面讲到该隐跟亚伯该隐跟亚伯也是什么？因为该隐嫉妒亚伯。为什么嫉妒亚伯呢？神看中亚伯的供物，那么该隐就嫉妒他。你知道这个嫉妒在里面生根，上个礼拜我们讲在里面怀胎的时候，嫉妒就变什么？凶杀。所以该隐就是吧，杀了那个亚伯，所以嫉妒在里面。好，那利亚跟拉结呢也是怎么样？ jealous。 好，这个 jealous 呢，当然了，利亚比较刚开始利亚比较吃亏呀。好，利亚为什么吃亏呢？因为他长相的关系。好，弟兄姊妹，哎呀，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长相也会让你悲罪哈，也会让你悲罪。利亚就是他的长相让他悲罪呀，因为他的悲罪，他背好几个罪，好，背了羞耻，背了罪恶。利亚，我们仔细想想，利亚因为他的长相的关系，眼睛没有神色，所以呢，他眼睛没有神色，所以他背了一个什么？背了一个父亲在他身上没有办法看中他。所以呢，你知道吗？他的爸爸就怎么样？当这一个 这个雅各哈，一看见拉结，哎呀，容貌俊美哦，就一见钟情哈。那么一见钟情以后呢，他就跟他的舅父拉班说：“我要娶这个拉结啊。”他舅父说：“那你服侍我七年。”哎呦，这雅各真是可怜啊，就服侍他舅父七年。服侍七年以后，就被他舅父骗。拉班就骗他，为什么骗他呢？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骗他呢？他说我大女儿没出嫁，怎么可以把二女儿出嫁？所以这个利亚很可怜，因为他爸爸觉得他绝对嫁不出去，因为觉得什么，他长得不够好啊，他眼睛没有神色啊，就是怕他嫁不出去啊，所以他就什么调包一下，哈，就硬是把他推出去，结果把这个利亚推出去。这个利亚真可怜哎。雅各看见他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神见利亚失宠，神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孩子。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圣经，失宠的意思是什么？神看利亚被恨，失宠在那一段经文里面的意思是被恨，被恨。哎呀，你说这可不可怜？如果一个女人，你丈夫天天看到你就恨你，你说这是不是这一辈子苦啊？悲什么？这是悲罪。所以利亚他因为他的长相悲罪，他因为他的长相，他的相貌，他背了那个丈夫的失宠，丈夫的恨，他也背了什么？他爸爸看清他，你说这个女儿可不可怜？好，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然后圣经上讲，因为神就使利亚生育呀，那拉结就不生育呀，所以拉结怎么样呢？圣经上说，拉结就嫉妒他的姐姐啊，嫉妒，跑去跟雅各吵。好，哎，不过感谢主，那个雅各还讲一句很重听的话哈，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又不是我，你跟我吵干嘛？对不对？雅各这句话讲得真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嫉妒就惹气了，嫉妒就相争了，所以呢什么样带来做坏事了，或者带来一些的问题，所以才会让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庭里面啊，大家都生孩子，生好多啊，生了十二个。那么在这个十二个当中呢，哎，我们就看见就又带来什么，就带来相争了，嫉妒 jealous 带来相争。好啦，再加上这个雅各，因为这个约瑟呢是他最喜欢的妻子所生的，哎呀，这么困难才得到的，所以这个雅各怎么样，就特别爱这个约瑟。好，他爱约瑟的时候，我们看见当雅各很爱约瑟的时候，这个父亲很爱约瑟，爱到一个地步，哎呀，要表达一下我对他的爱，所以就给他一件非常漂亮的彩衣。好，那我想我们上创世纪的时候我有讲过，当这个约瑟哈，他有这件彩衣的时候，他几岁呀？ Teenager， 好，17岁的时候 Teenager， 所以他在有这件彩衣的时候，你知道 teenager 的人，我想他那件彩衣在当时来讲一件很时髦很摩登的一件彩衣，所以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那个年轻人穿一件那个什么名牌，穿一件很酷的衣服，那多神气呀，每一天都要穿那个衣服，然后走路的时候一定抬得高高的，我就觉得说脚上都生风，走路的时候好神气哦。而且他每一次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就表示我是爸爸最爱的儿子，对不对？好，所以什么这一个比较里面，其他的兄弟们就怎么样，就 jealous 这一个约瑟，所以在这一个嫉妒的里面，偏偏这个约瑟呢，他圣经上说他不但是有神的宠爱，有父亲的宠爱，他还有什么，神也非常的 favor 他，那所以呢还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什么恩赐呢？哎呀，做梦啊，很会做梦，很会做梦，而且梦里面都是提升自己的，梦里面都提升自己，所以兄弟向他下拜了，父母也向他下拜了，哎呀，这很神奇。那么当然了，这个当然有人说这个我常常觉得约瑟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年轻，也没有人教导他，所以他把他的梦讲出来并不是不好，可是他讲出来的时候，如 果心里面有一点啊，这个怎么讲，有一点这个飘飘然，有一点骄傲的时候，别人一定会不高兴哈。那么，但是他讲出来了，讲出来以后，真的引起他的兄弟们对他更加的 jealous， 所以 jealous 就变成什么仇恨，仇恨就变成什么凶杀。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看到圣经上的话语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一个约瑟就处在这一个情况里面。好，那我们今天思想哈，我们今天思想到说偏心会带来比较哈，比较就带来偏心，那偏心比较里面就带来什么？就带来 jealous。 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当我们思想到 jealous 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欢迎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有些人在他原生的家庭里面就已经开始常常在比较当中，在这个 jealous 的这样子的一个捆绑一个瑕疵的里面，所以在他一生的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很多的还有怎么样心虚哈。比方说雅各的约瑟的这些兄弟们，当他们 jealous 他把他陷害的时候哈，一直到很那个年纪很大了，后来他们兄弟相见，一直到雅各要去世的时候，他的兄弟们其实你知道吗，这一个 jealous 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罪，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羞耻，也是一个捆绑，也是一个瑕疵。这么多年啊，虽然约瑟后来说要愿意原谅他们，也跟他们和好，但是当雅各要去世的雅各去世的时候，他兄弟们就跑来跟约瑟说啊，他说啊，约瑟啊，爸爸现在去世了，好，他们就来跟他再一次，就很怕怎么样，他们就说啊，我们以前这样子待他，他跟我们求情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听哈，他们就说他现在爸爸死了，这个约瑟一定会怎么样，也会变本加厉的哈来对待我们。你知道他们就什么，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本相，所以他们就把这样子话也变成他们的一个捆绑一个瑕疵。没想到约瑟听到这句话就哭了，他说神的意思，你们的意思虽然不好，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啊。约瑟就跟他们说亲爱的话，就给他们说安慰的话，而且约瑟就 promise 他们，跟他们说，我不但会照顾你们，我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也会照顾你们的孩子，就叫他们放心。我们就看见整个在约瑟的过程里面，你知道一个人在很 favor 的当中，一个人在被宠爱的情况里面，基本上来讲他不见得是一个凡事都丰顺的人，常常一个很被宠爱的人，也许他这一生的过程里面是非常坎坷的，好，就好像约瑟一样，真是坎坷。好，有没有人比他更坎坷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可是也许你真的会发现，你好像在家庭里面，你被你的父母特别的宠爱，好，那么你照理说父母都很爱你，应该很不错吧，但是不见得你就是被你的兄弟姐妹所看重啊，他们也许非常的嫉妒你。那我们看到在学校里面也是同样情况，一个人如果被他的老师非常喜欢啊，比方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说Mary is a teacher's pet 啊，哦，你就知道啊，你的孩子心里面 jealous 了，因为他觉得那个 Mary 是老师最喜欢的啊，成为老师的宠物哦，你就知道你的孩子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jealous 在那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很被老师所喜悦，可能很多的同学都不喜欢他啊，那都看他是眼中钉啊，都不想跟他讲话，都会故意排挤他。那我们这是在学校里光景。那么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啊，那么有人特别受老板的器重的时候，哇，你知道你的同事朋友哈，也不会很高兴的哈，哎，觉得那个人是最会拍马屁的人哈，所以呢，所以老板就特别欣赏他哈，哎， 你可能在同事里面，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公司里面啊，好像你很多的同事常常想要故意排挤你哈。那么你虽然老板欣赏你，但是别人不太想跟你说话的哈。这种也是一种情形。我自己在以前在台湾，我在一个公司里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就很喜欢我，我的那个什么 sales manager 都非常喜欢我哈。哎，我就在那个公司里就被人家排挤呀、我也是被别人排挤。常常人家当面的背后的就讲一些话就来刺伤你。但是我记得我在上班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有时候非常的苦，明的暗的都在那里排挤你，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把你放在旁边哈。那真的是非常的难。那后来我只有不断的跟神祷告哈，我每一次都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仍然能够站立得稳哈。我非常感谢主。我觉得啊，很多时候也许有时候别人会排挤你，但是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自己。你不要因为别人的排挤，因为别人讲了一些的话，就让我们的情绪里面起伏高高低低。我们真是要靠着神，如果做不到事就来到神面前哭一哭吧，哭是一个很好的医治哈。你就来到神面前哭一哭吧，你就来到十字架面前跟神祷告说，主啊，你把我心里面的那个冲突跟挣扎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吧。你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我自己真的觉得很多时候不是一次的，不是两次的，是多次的，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经常跟神来祷告。那我也学习一件事情，你知道你被别人排挤或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心里很不平，不公平嘛，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所以你也很想什么呀，为自己叫屈一下，为自己伸冤一下。弟兄姊妹，我今天还是说，也许你觉得我太保守了，不过我觉得圣经上说不要自己伸冤，等什么，等神替你伸冤。我抓住这个原则。还有一个中国人说吃亏是什么？吃亏，吃眼前的亏，你就怎么样？你就占便宜了。好，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吃亏，吃不吃得下来。那我喜欢这个中国人讲的你吃眼前亏一下吧。你吃眼前亏，你就是什么？你其实你能够吃得下这个眼前亏，对你以后的日子是好的。那我常常这样子想，也许你觉得我太保守了，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不从我的口中说任何抱怨的话语。虽然这很不容易，有时候真是很气，你知道吗？真的想发作，不过我就是学习说不说抱怨的话语，那么把它吞下来。我相信有一天神会为我伸冤。就有一天呢，在公司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公司有一个小妹那我就要跟他一起出去办事。我真的是跟他一起出去办事，我就带着那个小妹去出去。出去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大家都在骂你，你都不生气？他就问我为什么大家都骂你，你都不生气？为什么别人这样子欺负你，你都 OK？ 他就问我。那一天我就有机会跟他说，因为神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我就发现那个环境反而成为一个可以做见证的一个机会。弟兄姊妹，我真的说很多的时候环境其实是塑造我们，环境是塑造我们。那我也感谢神。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就要提到约瑟虽然他被父亲宠爱，那么他在宠爱里面，他那一件彩衣就是他的特色，就是他的特色。弟兄姊妹，约瑟他有一个特色在身上，就是那个 colorful 的衣服是他的特色，是他最 unique 的地方。我们一讲到约瑟，每个人都会记得约瑟的才艺，对不对？你讲到约瑟才艺就想到他很 unique， 为什么？因为他还会做梦。我们会觉得约瑟，一想到约瑟你就觉得他有很多的特色。他的特色里面还包括什么？他在家庭里面被爸爸所爱，在神面前被神所爱，他在监狱里面 被典狱长所看重，他在波提法家里面做奴隶的时候被主人看重。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瑟的这一生里面，他这个人有一个很 unique 的地方是什么？每一个 authority 都喜悦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被 authority 喜悦的时候，他是一路都被 authority 喜悦。所以呢，他在家里，在如果在学校里面，在工作上面，他就是一路都是被人所喜悦， authority 喜悦。但是被 authority 所喜悦的人呢，他一生的过程里面也是有很多的 suffer 哈。那么但是约瑟他为什么在每一个情况里面你都可以看见约瑟得胜呢？因为约瑟认识神，约瑟不但认识神，神与他同在。还有一件事情，约瑟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神在他生命里面有计划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约瑟最宝贵的一个地方，因为他认识神，他神与他同在，他在神的那里，在神的面前找到了他自己，他知道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约瑟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是神在他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有神的同在，他就可以胜过环境里面的痛苦啊！哈利路亚。这是约瑟一生非常宝贵的。我自己有时候想想，有很多的环境我可以吞得下去，我想我大概也有一点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主啊，在整个认识主的过程里面我很小的时候就期望做师母哈，那期望来服侍主，而且我今天也站在这个位分上面，所以我就发现说，当我能够明白神在我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胜过很多恶劣的环境，能够选择不被这个环境来辖制住。因为约瑟在他身上有一个很 unique 的地方，那么这个 unique 也让约瑟可以在他整个原生的家庭里面他能够学习饶恕，他能够学习不被这个环境所辖制。我想到约瑟17岁离开他的家他一直到30岁在皇宫里面做宰相。我不知道他30岁之后他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到底几岁，但是我想大概也是30出头吧，30几岁。可是你知道约瑟生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为两个孩子取名字取名字的时候，第一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叫什么？马拿西。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呢？马沙西的意思是忘记。那么忘记什么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内在医治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创伤我们都很难忘记。有些人说时间久了你就可以忘记，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面对你的创伤，时间久了你不可能忘记的。时间久了只会让你的创伤成为你的坚固营垒，成为你的一个捆绑。但是约瑟就在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取名叫马拿西。那马拿西就是忘记。那么但是这个忘记呢，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来忘记。圣经上说这个名字叫马拿西，你要仔细看圣经上说神使我忘记。弟兄姊妹，靠着我们自己我没有办法忘记的，是神使我忘记。所以神使约瑟忘记，他下句话说什么？神使我忘记我父家的苦楚。换句话说，神在那里给约瑟一个心意，神使我忘记我原生家庭的苦楚。阿们。神使我忘记我原生家庭的苦楚，因此约瑟就能够面对他前面的环境。哈利路亚。第二个孩子他生下来给他取名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的意思，昌盛的意思。可是约瑟在那里说，他说神使我在什么地方昌盛呢？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哈利路亚。因为约瑟认识到 他在神面前的位分，他认识到神在他生命里面的计划，所以他可以在那里宣告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哈利路亚。所以约瑟这一生的日子里面，从他17岁一直到他甚至于到他要死的时候啊，我们都看见约瑟何等的宝贵，因为他知道他身份，他知道他的目的，甚至于他在死的时候，约瑟为自己留下了遗言。他的遗言是什么？他遗言里面是纪念到神对于他跟他的家族，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计划。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12个支派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呢，好，后来还有出埃及等等，好，但是约瑟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交代，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遗体啊放在这里，你们要怎么样，神所应许的那块地进去的时候把我埋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什么，他不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价值，他的生命并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也看见了未来神对他整个的家族，神对他整个的我们现在讲就这个民族，这个犹太人未来的计划他已经看见了，哈利路亚。所以他在死的时候他可以留下这个遗命，真的是因为他明白了他的价值，他明白了他生命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约瑟其他的兄弟们，这些兄弟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 Nick 的地方，都是有他们特色的地方，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发现自己有 Nick 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在他兄弟当中，他们就 jealous 啊，这一个约瑟，他们 jealous 他，就陷害他。弟兄姊妹，因此今天早上我要在这里说，也许我们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或许会有偏心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许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很多机会来背罪，可能我们的父母也没有非常的看重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你，你仔细的来面对你所碰到的困难，你不要让这些家庭父母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捆绑就让你看不见你自己有 Nick 的那个地方，这样子你会失去你的祝福啊！你会觉得你后半生的日子也很难过啊！可是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些环境里面认真的去面对你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或许你说我都50岁了哈，我50年都过去了，可是我跟你讲，在神永远没有太晚的日子，神永远是看幕后的大过先前的。在神的里面，摩西几岁被神使用？80岁呀，但我们中间还没有看，我还没看到有人80岁嘞啊！所以你怎么样？你还是可以被神所使用的。昨天我在讲那个医治课程的时候，我提到那个汉特夫妇，他们64岁才信主，神使用他们到90几岁，那个先生还没有死，太太去世了哈。那我们教会也以前有一个李老牧师哈，他68岁才奉献做牧师哈，68岁啊，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哎呀，也是老年的时候被主所使用，所以你还早嘞。人生，中国人说人生几时才开始，70才开始，所以我们还有大半的日子可以过。所以你要抓住你现在，把握你现在的机会，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哈，不但为自己祷告，我们也求神能够让我们彼此来祷告。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有彼此来祷告的时间。但是我想请你先看一下讲义上面哈，怎么样我们可以来为自己做一些祷告，或者来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做一些祷告。第一个就是要来承认事实，那么你就跟神说，父啊，我因为某某人受伤害了，我因为什么事情受伤害了，我因为父亲偏心我受伤害了，我因为母亲天天骂我受伤害了。你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承认事实。第二个，你一定要跟神，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你知道很多人不愿意改变，38年的瘫子，我们上个礼拜说耶稣碰到他的时候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他都，如果耶稣问我，一定说我要痊愈。可是你从38年的那个瘫子身上，你要知道他也不太想要痊愈啊。所以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答非所问。他说：哎呀，水冻的时候，好，没有人帮助我。我想下去的时候，好，别人已经先下去了。哎，主耶稣问说你要不要痊愈？你干嘛不那个干脆一点呢？就说我要嘛。像那个瞎子，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看见啊。那你知道很多人并不见得他非常希望被改变被更新，你知道，因为啊被改变更新以后就不能这么方便的拿钱了，像那个瞎子一样啊，他觉得做他瞎子他觉得做乞丐比较好啊，别人走过去怜悯你一点哈。但是感谢主，那个瞎子嘛愿意看见啊。可是这个瘫子瘫在那里跟人家乞钱，他可能觉得不错嘛哈。那有一些人他是觉得说，哎，我被医治以后，那别人就没有人同情我。哎，有一些人有什么啊？那种自怜，或者是说自己虐待自己的啊心态。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说，不但向神承认我的事实，而且我愿意被改变，也被更新。所以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说：“父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哈，然后我要跟神说，我要得痊愈，我要得医治，我要从我创伤里面走出来。你要下定这个决心，然后恳求圣灵光照你。到底在我过去的历史里面，有哪一个阶段是我真的有伤害的，就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情绪的反应，羞耻的反应，愤怒的反应，哭泣的反应，没关系，全部都让它发出来。不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发是更好的。好，大卫最好了，他每次都在神面前把他的所有的状况都说出来，甚至于你如果真的看大卫的那个祷告，好啊，你都不敢做这样祷告。他常常祷告里面都说，神啊，你报复那个仇敌，让他绝子绝孙啊。你看大卫的祷告是这样子的，可是他不是对人讲，他对谁讲？他对神讲，对神讲。所以你看大卫每一次的祷告，如果你仔细有机会，我们要开诗篇的课啊，他在前面的祷告在那里骂得不得了，可是他到最后的时候感谢神，什么就可以知道他在祷告过程里面，他宣泄他自己的里面就被圣灵更新，所以到最后他能够在那里感谢啊。好，你把你这些全部都告诉神，交出你每一个伤痛，然后欢迎耶稣的爱进到你受伤的地方，你让神的爱亲自来医治你。那么你当你被医治以后，你才会懂得饶恕，你才会懂得饶恕。很多人在一祷告就说你一定要饶恕，我上次也讲过，哎呀，这个饶恕哪里是随便讲的，你叫你饶恕你没办法的，你除非你经历到神的爱，否则是不会没办法饶恕的哈。好，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经历神的爱，也愿意饶恕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给撒旦留地步，包括什么？跟撒旦说我捆绑你，你不准你再用我受伤的那个感觉再来控告我。好，你要捆绑撒旦，不给他留地步。还有我要顺便讲一下哈，就是你每一次被主医治以后 ，Don't rehearse。你的伤害，不要不住的去讲你的伤害，一讲又要掉眼泪了，一讲又心里难过了，一讲又哦那个愤怒都起来了。所以你 don't rehearse 你的伤害，除非是你要做见证，好，除非是你要做见证。但是做见证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做见证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让你自己可以曝光。啊，我常常说中国人讲见光死，哈，很多隐藏的东西是黑暗的哈。你的伤害如果你不有机会做见证的时候，就隐藏在那里，所以那个伤害那个黑暗还存在那里。所以今天我被主医治以后，我要做见证，分享神医治我了。但是你分享这个过程里面，不要把你的 focus 一直放在，哎，我以前好可怜啊，好，怎么等等。你要说什么？神帮助我，让我站起来了。要分享这一个部分哈。那个伤害你可以讲一点，但是不要一直去 rehearse， 免得你又进入到那个情况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不给仇敌留地步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九个，你既然你的伤害已经被神医治了，你要欢迎 迎神的圣灵的爱重新充满你，免得啊，圣经上说到什么？圣经上说有一个人呢、啊，他被主洁净了以后呢，那没有欢迎神的灵充满他，什么恶者就带了比自己更恶的七个鬼又进去。所以当我们被神更新清洁以后，我们需要圣灵的爱重新浇灌我们，让我们领取那很多的爱，让里面满满的哈，那就对了。还有要求神向我显明更新的我哈，神你在我身上到底心意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然后献上感恩，这是我们讲到一个医治的过程。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下个礼拜我们做真正的祷告哈。好，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何等关心我们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分享这些内在的原生家庭的伤害。主，不是要让我们去责备我们的父母，乃是要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过去的里面主来领取你的爱。主，我谢谢你，因为许多时候的那种受苦的情况主啊，那种的艰难都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众人的见证，然后主啊，能够成为一个领取你爱的人。主，我谢谢你，因为我每一个人都是为着爱来被生在这个世界上。主，我就求你今天特别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刚刚在分享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弟兄的姐妹他们的心里面想到一些的伤痛，主啊，心里面觉得很痛。主，我真是求你在这一个星期，在今天，你医治的爱就浇灌我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要躲避，是要逃避，不去面对的。主啊，我谢谢你，因为我每一次面对你的时候，你的光进来，主不但是照亮我们的内心，你的光是温暖的，你的光是医治的，你要来医治我们。主，我谢谢你，谢谢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显明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好让我们这一生，好还有很长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行走在你的心意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